你在这里做什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59年3月1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传讲的信息 What does thou hear?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0301，历时1小时15分钟。谢谢你内维尔弟兄。那正如我今天早上所说的，来到主的家总是好的。今晚我打算叫一位小姑娘唱一首那天我在家里听她唱的歌。我相信我们仍然有时间，那如果她不是太腼腆的话。那杰弗里斯小姐您认为怎么样？那就是那天你唱的那首歌。那当时我进来听见你唱这首歌我非常的喜欢这歌。那我希望我请你再唱这首歌，不会让你感到难堪。告诉我主的名或类似这样的，是那首吗？那我想再听一下这首歌，我知道你们都喜欢这首歌的。杰弗里斯唱《再告诉我主的名》。 哦，我真是非常喜欢这首歌，我爱主的名。那你知道是什么让我想起来要叫这位女士来唱这首歌吗？那她是我的小女儿丽百家的校友。那天早上我在房间后面做事儿，那我听见她在唱，我想哦，什么时候我要叫她在教会唱这首歌。那在下来的路上我已经送孩子们上学了，那我对她说到唱歌的事儿，她说我起来，那我重复的可能不是原话，但是说那天晚上我起来，那或者是在床上，我想到这首歌，我得到了很大的祝福。那我想对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来说，那特别是在本城的这个社区，谈到圣灵祝福他们，这是很不寻常的。那我们需要更多像那样的十几岁的女孩，我们需要。那几分钟前在这里也唱了歌的另一个小女孩，那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喜欢那些小孩子，十几岁的女孩子唱歌。你知道我们所走的路给别人做了一个榜样，那确实是。那几年前在英国的一个故事，那有一个男的，他想在圣诞节出去喝一点酒，那只是为了交情，他去到邻居中间交换礼物，那大家都对他说，哎，约翰，那就喝这一口，那他这里喝一小口，那里喝一小口，结果他给灌醉了。那在回家的路上已经下了六英寸厚的雪，那他的小儿子跟着他，那他不能背着儿子，那喝得太醉了。回家的路上他碰巧转过身来，看到儿子几乎是在雪地里打滚了。他说，儿子，你干嘛在雪里打滚啊？儿子说，爸爸，我只是想要跟着你的脚步。他把孩子抱在怀里说，神的，从今天起我一口酒也不沾了。有人要跟着你的脚步，那让我们从摇篮到哥哥他都走在那条直线上，那是我们要让他们走的脚步。那我知道今晚是领圣餐的晚上，那我只有简短的时间跟你们来讲道。我喜欢谈论主，因为他对我太真实了。那想到这些女孩子，那不久前我读到一篇短文，是发生在西部的事情。那有一个狂风呼啸的夜晚，狂风肆虐，那一些人正在举行祷告会，那带领祷告会的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小女士，那她没想到自己所处的危险，她住在小城的另一头。那夜晚当祷告会结束，他们唱完献给主的歌，他们的心很快乐。那这时街上通常都有很多人，那我猜他们的感觉可能完全就像别的弟兄刚才见证时那样，那太高兴了，他们简直抑制不住喜乐，那不得不让他以某种的方式给表达出来。那他们说了最后的阿们，他们都动身回家了。那年轻女士捡起外套，那把衣领竖起来，扣住外套的前面走在街上。那到后来发现，那寒冷的夜晚把每个人都赶去自己的壁炉那里去了。他发现自己独自走在街上，那似乎有危险开始萦绕着他。你知道我很高兴圣灵能向我们提醒那些要来的事，来逃避那些的危险。那他从未想到害怕，只是唱着那首老歌，不，绝不孤单。 当他继续穿过城市时，似乎没有人会搅扰他。但是突然那种极大的恐惧又冒了出来，他突然看到附近站着一个样子非常可怕的男人在那里盯着他，这样伸出双臂向他走来。那他无法逃脱，那这是个真实的故事。那他跑不了，那个男人会抓住他，只有一件事可做，那他不能叫喊，风刮得太猛了，那几乎将他的身体都从街上提了起来。那他无法让任何人听见，那雪也使人看不见，那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祷告。那于是他开始压低声音向神低声祷告。他说他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但突然门旁边站出一条大狗，那狗的鬃毛都竖了起来。这条狗走到他身旁，走到那男的要走过来的那边，那经过那男的身边时，他开始凶恶的狂叫起来。当那男的一从街上过去，那狗就转过身回去，趴在门里面了。神必看顾他自己的人。神，那有时候他甚至通过一只狗或动物来做工，那或以别的方式显明他的荣耀和保护。我很高兴，我知道他赦免我的罪，那拥有确据。那当我天天向他认罪，我的罪就在他的脚底下了。那今早这个信息我可能看起来有点凌乱，那或者说有点粗鲁，那讲了一个不怎么是医治聚会的主题。但我活了这么多年，知道一件事情，托尼弟兄，如果一个人照他感到被带领的去做，神就会以超凡的手段来看顾剩下的事。那这是第一次向大家发生在这里。我们通常分发祷告卡让人们站起来，那圣灵让我问会堂里有多少陌生人，那就包括了整个的会堂。然后他向他们显明他们的愿望，宣告他们的医治等等，那就表明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今晚我在这里挑选了一段的经文来讲几分钟。那在我们传讲之前，让我们低头做一下祷告。主啊，你永永远远是神，我们为有幸借着祷告来到你面前而感谢赞美你。那首先知道这点，就是经上向我们应许了，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我们拥有确据，你必应允我们所求的。今晚已经做了这么多的事，那我们感到即使我们结束聚会回家，我们也可以说在这里实在太好了。我们在会众中听到这些西安的歌，听到人们放声祷告，默想唱赞美诗，正如经上说的，心里欢唱，唱着灵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黑暗时刻，正如今晚我们的比勒弟兄所表达的，听到这些十几岁的女孩子唱歌，听到他们唱那些西安的歌，那听到威勒弟兄对你的表达，他多么的感激你，你所做的事，你怎么让他伤残，是要让他认识到若是现在没有那条手臂他会做什么呢。这是表明我们被你的恩典和能力所保护。 主啊，让我们大家今晚都留意，因为我相信这是我们该省察自己的时候了，是检查的时候了，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结账离开的时候，可能比我们所想的还要近了。所以让我们今晚思量一下我们的道路和想法，我们祈求你在道中向我们说一会儿的话，然后在领圣餐的侍奉上赐福我们。我们领着掰开的薄饼和葡萄酒，那代表你为我们的罪得赦而裂开的身体和流出的宝血。今晚我们最可爱的牧师感觉不是很舒服，但在我们的电话交谈中，他已经把自己放在了祭坛上，我肯定你必接受他。主啊，我为他进一步献上祷告，因为我们爱他，需要他，我们为他和他的家庭，为在这里的每一个家庭，为今晚说出来的以及沉默的要求祷告。求你进一步赐福我们，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想在这里读一小段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上十九章从第九节开始读起。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嫉妒，嫉妒，因为以色列的孩子们背弃了你的约，拆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有寻索取去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耶和华面前，看来那是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地震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看了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想举个主题讲一会儿。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度过了艰难的一天，他在加密山上看见了主的荣耀降临，他祷告火从天上降下来，又祷告雨降在地上。在这一切的压力下，他的神经都快崩溃了。我真是很能同情他。我们在这里发现，他先向一群被盗的国民和一个我行我素的耶洗别来传道，那人们到了一个地步，他们离弃了神，离弃了神的一切应许和一切的诫命，不再守他的律例，不在乎他的任何东西。那以利亚在这一切当中，他不能够妥协，他必须忠于 他所确信的。哦，那也反映在这个时代。那他们那里有一个王后名叫耶洗别，她用她现代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方式带领所有的以色列人走偏了道路，她导致他们犯了淫乱，行恶事。这不正好与今天同步吗？但是以利亚在这一切当中，虽然许多以色列人成千上万的人妥协了，想要过那些现代潮流的生活，然而以利亚却不肯妥协。以利亚把耶洗别的位置告诉了他，他该怎么做。哦，他憎恨那个先知，但尽管他不承认以利亚，以利亚照样是他的牧师。哦，许多时候人们不想承认，但神差给一个社区的人就是整个社区的牧师，不管他是浸信会的、长老会的或是什么人。神高抹他的人，他不会妥协。人们有时候憎恨他，因为他坚持真理，然而他是神给这时代的牧师。哦，耶洗别藐视以利亚，他竭尽所能的要杀掉他，但以利亚仍然忠于神的原则和标准。耶洗别那些摩登的派对、社交、涂脂抹粉、穿衣服的方式等等，污染了那个国家。那年迈的以利亚很不容易，他告诉耶洗别站在哪里。神啊，求你在这个时代差给我们更多的以利亚，不肯向罪恶妥协，传讲真理的人，不管有多么的刺痛他们。神在各个社区仍然有不肯跟世界上的事妥协的仆人。以利亚不喜欢摩登潮流的事，所以他忠于神。那摊牌的时候到了，现在又到了摊牌的时候。以利亚上了加密山，当人们认为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不可能有其他像神迹的事，还有一个相信神迹的人，他说，把你所有的先知都带上来，把他们带到山上，让我们证明，看看谁是神。我爱那节的经文。哦，如果曾有一个时候和地方神真正的能力应当彰显出来的话，那就是今天。让我们证明什么是神。如果教育是通往自由的路，那为什么那个行不通呢？如果在社会上的地位等等是出路的话，为什么那种东西又行不通呢？如果收买其他的国家做我们的朋友，我们发现他们一有能力了就转过身来反对我们。你不可能用钱来买到友谊，友谊是神的礼物。如果大的教会、大的教师是出路的话，那为什么在我们的社区没有更多神的东西呢？为什么我们在持续的倒退中呢？如果教育计划、训练有素的讲台、训练有素的唱诗班，我们一直在更远离神，那种东西不起作用。科学做了什么？科学说时候要到，科学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他们干了什么？他们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地步，他们正在毁灭整个世界。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正在破坏世界，而不是使这世界更好。不久前联邦调查局那管理美国青少年犯罪的阿尔法拉尔队长，那当我在打靶场领他归向基督后，他让我去他的办公室。他说，伯拉罕弟兄，我是浸信会的，我听说你过去也是浸信会的。我说，是的先生。 他说当我还没有得到你所谈论的那个圣灵，他说你认为那是给我的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我要在某座豪华的宾馆预定一间豪华的套房，那你我上那里去，也许主会临到宾馆的套房，用他的灵来充满我。我说你不需要宾馆的套房。他说那主会在哪里遇见我呢？我说就在这儿。他说他不会在这靶场打靶场是吧？我说他为了一个人而进到大鱼的腹中，为了另一个人进到烈火的窑炉中，他会在你要见他的任何的地点来见到你，肯定的。神想要见你，他想要跟你详谈，他会去到你所在的地方。那耶洗别污染了那地，以利亚的神经绷紧了，他在山上行了大的神迹奇事，证明神仍然是神，能通过神迹的方式显应。这带来了什么结果呢？那威胁要他的性命。带来了什么呢？带来的不是普世的复兴，而是威胁要他的性命。耶洗别当亚哈告诉了这些事时，他说到明晚这个时候，我若不砍掉他的脑袋，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在里面有一颗为神的心，竭力告诉人们神仍然是神。结果适得其反，他听说这事儿以后就跑到了旷野，躺在罗藤树下想要寻找安慰。他打发仆人走开，离开他。我们的故事有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是加密山，第二是罗藤树下，神会见他的第三个地方是山洞里。那这很奇怪，这里的牧师还有其他的传道人知道。那注意，在你的加密山之后，你就会有一棵罗藤树了。那不管什么时候，一个人得了祝福，神的能力倾倒下来，为你行了一件事，注意了，撒旦就在路上了。记住，第二天星期日过了美好的一天之后，星期一就会有艰难的事了。因为撒旦要竭尽所能将圣灵前一天灌输在你里边的那份信任从你身上除掉。所以以利亚经历了伟大的一天，而且本来他就很紧张。那众先知都被称作疯子，耶稣基督被称作疯子，每个使徒也被公众称作疯子，因为他们的事工太超自然了，以致人们认为他们头脑不正常了。凡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人也都要受逼迫，你成了一个不同的人。那正如彼得弟兄说到他的神迹，那他的后辈你重生了，在基督里成了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当你出死入生了，世上属肉体的事再也不能拘禁你，你不再抓住那些事了。当神抓住一个人时，神在教会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他从世俗去到圣洁。神领他出死入生，他重生了，是新的了，他的想法是新的了。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像那样的复兴，确实是真的。哦，我们已经在圣灵里边泡了一下，我们有了属灵的祝福，还有属灵的上升，但我们不再需要那个了。我们需要的是永生神圣灵的复兴在人们的心里。我们需要的不是在圣灵里边泡过多少次或属灵的觉醒，我们需要的是复兴，让我们复兴我们所拥有的东西，而不是一次属灵的觉醒。有时候它产生了混杂的人群，但我们需要一场的复兴来筛掉、抖掉、剔除那些的东西，好像 站在海滩上一样。几个星期前，我在波多黎各跟几个弟兄交谈，当我看到大海汹涌，浪涛那比这个的教会还要高，那我说你知道吗，海里的水并不比它完全平静的时候多一滴。那个搅动啊起伏啊，它有什么用呢？把海里所有的垃圾都抛到了岸上，那正是教会所需要的，是一场复兴来抖掉他的一切世俗和世界上的事，把神的纯洁、圣洁和谦卑带回到信徒的心里。那当然，如果他们不能在灵里时不常的得到一次复兴，那就会变得太熟肉体了、冷漠了，以致他们变得自封、呆板、自义。他们阅读研究那是好的，但那不是我们所谈的事。那么更知道神的道，知道神的道是好的，但知道这道的作者更好。瞧你所遗漏的那些的小事，那些在你心里使你成为真实的你的东西，那个才是关键。我告诉你，以利亚的神经本来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那我总是很同情他，他的神经快要崩溃了。从耶洗别来的那一击完成了对他的最后打击，结果以利亚跑到了旷野，躺在了罗藤树下。哦，罗藤树下的那个经历，我们有许多人发现自己躺在罗藤树下，我们自己也多次在罗藤树下到了一个地步，你不知道要做什么了，你惊慌不安。老实说，我此时就在树下，那纳闷儿，神呢，你要让我做什么呢？那你知道，在罗藤树下的人就像以利亚，他们想要睡觉。我向疲惫的人传道，比世上的任何人都多。人们太疲惫了，他们精神太紧张了，以致他们挤满了各处的精神病院和医院。他们紧张到一个地步，以致不知道他们到底相信什么，想要什么了。他们只是躺在那里，不知道干什么了。哦，那是如此悲哀的景象。听着我的弟兄，你不可能借着喝酒把紧张喝没了，你不可能借着喊叫把它喊没了，你也不能玩纸牌那让它变得迟钝了。你可以午睡一千次尝试把紧张给睡没了，但你做不到。我们一切的疗法唯一能做的只是缓解一下症状，我们必须有治病的疗法，我们必须有一个世上所有的精神病医生都不能够医治那个，这些只是缓解症状，疗法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而不是在海滩上休息一下，不是去找一首赞美诗或唱诗班来唱赞美诗，那是我们今天尝试要做的事儿，想把它唱没了。好，我们要让自己像琼斯的家一样，我们尝试做一件不同的事儿，尝试把这种东西给它教育没了。只有一个方式能够消除，就是面对事实。是的。No， 如果你惊慌不安，不要加入教会，来到基督那里，那是唯一的疗法。不要用翻过新的一页的方法，只要得到新生命，基督就是答案。以利亚躺在罗藤树下，他不知道要做什么了，他的神经崩溃了，他在发抖，毫无疑问他都哭了，他处在可怕的境地。我们许多人都遇到过那些的地方，特别是在加密山的经历之后。那天有人问我关于那个的事，那怎么我们要怎么在那种时候那还能为我们做什么呢？那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把自己交托给神。我知道一个人可以工作过度， 那一个人可以工作不足，一个人神知道这个人需要供养，他需要东西吃，那在他躺卧的这个地方下，神必须为他做一件事儿，神必须为每个来到罗藤树下的人做一件事儿，不然那人就崩溃了。如果神的仆人躺在那边的树下不知道要做什么，如果他执行了他的使命，以利亚说，主啊，让我死吧。我从聚会上出来后也有过那种的感觉，看起来好像我尽力了，传讲了，祈求了，劝说了，我看到神的天使扫过聚会，行神迹奇事，坐在外面的车里，听见人们喊着说，哦，那不过只是心理学，什么也不是，那也没什么东西，全是胡扯。哦，然后我爬到罗藤树下，我想，主啊，你怎么，那你为什么还让我那么做呢？还能干什么？但我们都遇到过那些的经历。耶和华给了仆人的怜悯，神知道你的试炼，你只要知道这点，神知道有关的一切。于是神降临，他知道他的仆人需要一些的休息。当以利亚躺在那里等候康复或祈求死掉的时候，神便让他睡了一会儿。主啊，我的列祖在我前面死去，现在取去我的性命吧，我做了够多的事了，我打了美好的仗，我跑完了当跑的路，但还有工作要做，神还没有在他的仆人身上完工，他还有工作。不管我们怎么大声的呼喊，想这个那个或别的，没有东西能取去我们，除非神在我们身上完工了。我多么的高兴知道这一点。有时候你觉得，正如我有一次做的，把手枪抵在脑袋上要自杀，但无法自杀。我脱掉手套放在我工作的高压线上，但我无法自杀。有一些东西拖住了我，跟以利亚同在的同一位神，同一位神今天看到我在罗藤树下，我妻子和婴孩躺在那边的坟墓里，还有我的父亲弟弟等人，我自己几乎也完了。我躺在罗藤树下太艰难了，我到了一个地步简直要疯掉了，想要用枪把自己的脑袋打开花，但我做不到。瞧，还有工作要做，还有事情要做，神还没有完工，他必一直看顾你。可怜劳累疲惫的仆人，神看见了他，神知道他在哪里，神知道今晚你在哪儿。你可能在罗藤树下什么都完了，但记住，神知道你在哪儿。我们不需要许多的重新安装，那就像一个黑人老妇女在南方说的，她出了一次车祸，车撞到了她，她伤得很重。那律师说，你想要提出损伤诉讼吗？她说，律师，不，亲爱的，我的损伤已经够多的了，我想要修理。我认为她说的正好反映了这个社区，今晚这个教会，还有这个正往地狱里边去的美国。美国不是被盗了，而是已经完了，他不是在去到地狱的路上，而是已经见到地狱了，他不是迷失了，要迷失了，而是已经迷失了。他不需要提出损伤诉讼，他需要修理，这是事实。神知道你在哪里，他知道你躺在哪里。神差来一位天使，天使触摸他，他睡着了。当他醒来时，那里有一些玉米饼子或某种烤过的饼放在了身边。天使说，以利亚，起来吃，那是神给了仆人的恩典，只要神在让他休息。你知道耶稣说，同我暗暗的到旷野， 让我们歇一歇。一些人认为你不需要休息，我们发现他们很快也烧尽了。如果他们不休息，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在某处失事了。我认为那就是我们的葛佩里弟兄今晚所处的情况，他太透支了。那这些人的身体强壮，但他们需要休息。你可以歇一歇，去某个地方，他们就会批评你说，我还以为他是个传道人，想要他跑到岸边钓鱼去了，或类似的事。但不要紧，耶和华会看顾着自己的人。以利亚躺在树下，疲惫难过，神使他的神经平静下来，供养他，又叫醒他，供养他，又让他入睡。你知道，我常想知道那些饼里边都是什么，神放了什么样的维他命在那些的饼里。然而不管那里面有什么，那饼让以利亚坚持了40昼夜，他仗着那些饼的力量走路。神知道今晚我需要一些这样的饼，我肯定这个教会也需要一些这样的饼。走到一边，离开世界，让我们歇一会儿，让我们来谈一谈。你说你没有时间休息。有一次约翰卫斯理就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害怕休息，我没有时间休息。但如果你不歇一歇，就会发现自己崩溃了。那接着我们发现以利亚走了40昼夜，神找到了他，他躲到了山洞里。那神想要吸引他的注意，于是有大风吹过，那崩开了山，风如此有威力，震动了磐石。但是神不在风中，风走在神的前面。那之后出现了大的地震，震动了地球，但神仍然不在其中。然后出现了火，但神不在火中。之后出现了微小的声音，神在那个声音中。弟兄姐妹，我回到山洞里边已经够久了，你们也是知道，周围有许多的地震震动，有许多的响声，争吵焦虑，还有类似的事，大的聚会。但在这一切当中，神在哪儿呢？这是为什么我说的今早我说的话，必须出现一些比医治聚会更深入的东西，必须出现一些比说方言的恩赐更深入的东西，必须有一些比大风更深入的东西。风刮过去，但神不在风中。我们全国各地都有了大风，感觉脸上和手上有血，那各种的神迹，但神在哪儿呢？以利亚等候，虽然他是先知，但他听从了那声音。他从未出去跟别人比复兴会，他从未出去来得到全国最大的帐篷，他从未出去上电视等等。正如我们所说的，这一切大的争吵，美国的罪就在于听从了这些的喧嚷的声音。哦，我们喜爱喧闹，但神不在喧闹中。尽管那些事是可敬的等等，但神不在那些的喧闹中。若是那样的话，当非洲人敲手鼓，也从未听过那么大的喧闹声和旋律。神不在其中。我们有了大风，我们有了各种的火，地震震动，大的复兴或类似的东西，但神不在其中。如果是的话，他就会显出来的。但在之后出现了微小的声音，神在那声音中。朋友们，的正是我今天所想的。我们的人们被所有的喧闹声掳去了。美国喜爱喧闹，瞧他们今天所做的，打开那些的电台，拼命的播放那些的摇滚乐，那 Bookie 的 Wookie 的之类的东西，那么开的那么大声，几乎要把你的耳膜都震破了。所有的喧闹声整天都是在教会里，我们敲手鼓，跑上跑下，尖叫，大喊大叫， 兴奋不已，我丝毫不反对那个，但神在哪里呢？这带来了什么？把我们拆分了，被称为神召会、神的会、五旬节联合、一神论和所有那些不同的小的宗派，神不在其中。那是神的一个先驱，是脚手架。当你看到今天所谓的基督教，人们去教会，那过着尊贵的生活，出去否认医治，否认神的大能，否认奉献的生活，称你是狂热分子。记住，那是脚手架，那是伍德弟兄，我相信你称之为脚手架，那是个假货，是外面的架子，神只是站在上面建房子。荣耀归神，那只是个要被拆掉的假的框架。我们拍手说荣耀归给神，说当你叫喊时你就得到了。为了公会那么说，拿撒勒派那么说，他们发现他们并没有得到。五旬节派说拍手叫喊，直到你说方言了你就得到了，但我们发现我并没有得到，还剩下一件事，是要把我带到山洞里才能找到。让我们找到那微小的声音，某个能给生命带来精华的东西，某个即使你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也算不得什么的东西。虽然你可以说预言、说方言、显神迹奇事、行异能、行大的神迹，但如果那个微小的声音不在那儿，那就算不得什么。这是圣经说的，那是我们现在在听的。我们有了雷声，我们有了火，有了大风和地震，但神赐给我们微小的声音，那是我们需要的。听着弟兄，我们需要那微小的声音，说话的微小的声音。耶稣他说你不可能在街上听到他的声音，你没有听到他在叫喊，他是我们的榜样。看看他，他的灵被比作是鸽子，温顺。伟大的事儿是安静的事儿，朋友们你们知道吗？那听着，太阳给地上每样生物带来生命，植物的生命、农作物的生命、树木的生命以及别的，它带来生命，太阳带来的。它可以从地上吸取100万加仑的水，发出的响声比我们从泵里抽一桶的水还小。瞧，那是大事，安静的事儿是大事。你听见过地球旋转的声音吗？你听见过行星绕着轨道运行的声音吗？你听见过吗？那是大事儿。你听见过太阳升起的声音吗？哦，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得有许多的响声，必须得有铜管乐队来敲打，许多的跳上跳下，不然我们就没有一场好的聚会。我们认为大家都得拍手等等，我们认为音乐必须得有节奏，大家都在过道上跳上跳下。我们已经有了那种东西，但那有什么益处呢？益处在哪里呢？今天的带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呢？到了一堆的混乱中，一群的宗派中分裂了，弟兄的关系也被毁了，绝对是的。那一直就是起初那只老男子捡虫和各种的臭虫，约伯看见或约尔看见了他们，捡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等等，一直吃到了树桩。但圣经说，主说我必恢复。我们正在等候一件事，我们有了够多的喊叫声和喧闹声了。要是整个的世界悔改信主，我们有了够多的欢呼声、叫喊声、举止失常，但他干了什么？他没有建造教会，他建造了宗派，使人带着膨胀的想法和自命不凡的东西出去了。我不喜欢那种的东西，走到讲台上说，我看看他，哦，那人简直是个王子，瞧他穿得多好，温文尔雅等等，他知道如何的鞠躬，那不是神所拣选的。 一天有个先知那么认为，他要高抹一个仆人，他说啊，他是这家最大的，他的模样不错，但神拒绝了他。你不需要有王子等等站在那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们了。不是你穿的衣服或你讲话的口才，而是你里面的东西，神的那个声音，那才是关键。先知经过另一个人说，不是的，神拒绝了他。再经过一个，他说你还有一个儿子吗？说我们还有一个面色红光的儿子在山坡上放羊，那是大卫。当他们把这个红头发脸上有雀斑的人带到那里，他溜肩膀，身上裹着羊皮，神说就是他。你高大的身材和四命不凡跟神不相配，你可能有神学博士、哲学博士或文学双博士，你可能是主教教皇，不管你可能是什么，但需要神从无造处有来。只要你能什么也不是，神就是个人物了。只要你能让自己靠边站，神就能进来了。但当你太自命不凡、刻板，以致你有了最大的、最好的，你就还没有得到你应该有的东西，就在神面前一颗谦卑的心。弟兄们，我们知道这点，确实是的。你肯定从未见过，你从未听过日出的声音，你从未听见过那个晚上，你曾出去听见露水降落吗？没有露水我们会怎么办？脚不需要那种东西。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件事，是那种的平静的，那映出星星荣美的，不是制造巨大响声上下翻腾的激流，映出星星荣美的是深邃平静的小水池。那今晚我们需要的是那个深邃丰富的经历。我们内心深处有东西，它不需要叫喊，然而它可以喊。当我们太过强调我们的叫喊了，它可能从未说过方言，然而它可以说。当我们太过强调那个了，它可能没有参加过葛佩里的聚会、奥罗罗布斯的聚会或甚至我的聚会，它不需要。它必须有的是神永恒深邃的爱，那圣灵在他们里面，使你成为真正的你。那是我今早所讲的东西，那是我反反复复的把教会拉去格格他的东西。你不要认为因为你说了方言或你的经文知道了那么多，或你读了某个人的书，你比其他人知道的更多了。主说给那些为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今晚他会在我们的城里给谁画记号呢？瞧，是圣灵的深邃，不是肤浅，不是山核桃外面的壳好，而是壳下面的山核桃好。你有的是一个大的空壳，壳下面什么都没有。今晚我们需要是神深邃的爱。当以利亚听见了微小的声音，没有东西能够再搅扰他了。在这一切当中，你听见了什么？过几天你就要去听葛佩里、去听奥罗罗伯茨还有其他人伟大的人去讲道去了。我丝毫不是反对那些人，他们是神的仆人，但不要去听喧闹的声音，要听着微小的声音，某个进入你心里，从你身上除掉一切愚昧的深邃的东西，他从你身上除掉一切世界的东西，使你厌恶世界上的事，爱神的事。那是深邃，那是映出神永恒荣耀之星的水池，那是带来眼泪的东西，带来说不出满有荣光的喜乐。当其他所有的东西都让你失望时，这个才能够使你站稳。当疾病甚至死亡临到时，它里面仍然反射着神的祝福，那个深邃映出天空的小水池，不是翻腾轰响的激流。翻腾的激流不会很深的，净水才会深流。朋友们，当我们来到圣餐桌纪念那个时，愿神今晚帮助我们。不管我们在外面做了什么，我们做过多少的好事，你说奥伯拉的弟兄，我去教会，我尽最大的努力去生活，很好，丝毫不反对那个弟兄。我说了方言，不然弟兄，我在灵里叫喊，很好，但那不是我所谈论的，弟兄，那个仍然不是，那也不是我所讲的。 我是讲那个微小的声音，某个丰富有君尊的东西。我过去看到老大妈，那几年前他们走到过道上，泪水从他们的脸颊上流下来，因为有一个罪人男孩站起来走到祭坛上。今天我做一个呼召，看到一个男孩上来，人们却坐着吹着泡泡糖。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失去了对那个的听力。你听见了什么？你听见了什么？我们在末世了。你们在电视和广播上听到，在杂志上，在报纸上说有一天将有一个旋风横扫这个国家。你在听什么？要听那你们电台上的警报整天播放着那些胡说八道和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去听子弹或炸弹什么时候落下来吗？我不是在听那些的东西，我在听一个声音说上到更高处，我忠心良善的仆人做得好。你听见了什么？你知道我认为我们太关注太认真听这一切世上的事和类似的东西，以致听不见了那个微小的声音。我们听我们的牧师说只要加入教会就会没事的，我们听一些人说只要说方言他就会结束了，一些人说只要叫喊这就结束了。你听不见那个微小的声音了。要把一些丰富深邃的东西放进生命中，使你成为应该的你。麦子结麦粒不是因为它在藤上或杆上，杂草也在杆上，但需要那藤里的生命来结出麦粒。落在麦子上的水落在这两者身上，他们都因雨欢呼，都靠雨生长。男人女人可以长大，叫喊赞美神，说方言，属于教会，跳领舞，奉献十分之一，他们心里却仍然没有神丰富深邃之爱的那个微小的声音。我若能舍己身当作祭物叫人焚烧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我仍然算不得什么。我若信心移山，仍然算不得什么。我若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仍然算不得什么。瞧，是那个微小的声音在你内心深处说话，改变你的态度，使你的性情变得不一样，你在基督里成了新造的人。你听见了什么，朋友？取决你在倾听什么。如果你是在听，我不是在评论，不是在影射什么，如果你是在听某处有十万人聚集前往的大聚会，去吧。但你是在听错误的东西。你说我要过去看啊，他们说他们有大群的人，那没有一点的关系，赛马场也有很多的人，其他的东西也能招来那么多的人，摇滚乐能吸引那么多的人。你说我要去，我要为别的事儿过去，如果你为任何别的事儿过去的话，但如果你是在听别的东西而不是那微小的声音，要回到山洞里，回到罗藤树下，直到我们能够预备好，平静下来等候，让雷声经过，让地震震动，让大风刮去，让火扫过，不管是什么。我想起那首歌，我心火热时主要教我等候，让我降卑自尊，求告你们，保守我的心更新，定睛在你身上，让我在地上成为你要我成为的，那正是我想要做的。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你们相信那个吗？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主啊教导我，主啊教我等候，让雷声经过，让火扫过，但让我听见的微小的声音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从罗藤树下出来，从你的山洞里出来。我想要用他的血蒙住脸走上去说，是的，主要我现在相信。让我们祷告。哦主啊，创造天地的主，永恒生命的作者，各样美好恩赐的赐予者，请怜悯我们主啊，我们现在迫切的需要听，主啊，我们的声音出现，我们听了太多的声音， 有太多的声音说过来这里这个教会，如果你加入我们的教会，我们有城里最好的一群人，穿着最好的人，市长也去我们的地方，他们的聚会上有许多的人，主啊，州长等人也出来演讲，现在让那些的东西离开我，主啊，把我藏在山洞里，让我等候，主啊，我干嘛在乎州长说什么，我想听见我救主那微小的声音，哦，主啊，帮助我等候，当我等候你时，让我重新得力，主啊，帮助这个教会，让他们等候你，更新他们的信心，更新他们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主啊，愿他们在听，不是听喧闹的声音，不是听叫喊的声音，而是倾听的微小的声音，主啊，几天后我要爬到那边的山洞里等候，神啊，帮助我，主啊，使我看不见，使我的耳朵听不见世界上的事，听不见名气名望或者世界所能提供的任何虚空之物，主啊，让我待在那里直到听见了微小的声音，主啊，然后让你的仆人上前如鹰展翅上腾，主啊，求你应允赐福这个小的教会，赐福我们的内部弟兄，主啊，除掉他胃里的疾病，将疾病从他身上赶走，主啊，把他放回到岗位上，让他重新回到这里，他们必重新得力，主啊，求你应允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们现在来到圣餐的桌前，你说若有人不配却还是吃喝，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主啊，帮助我们检查我们的魂，我们的心，试验我们，看我们有没有任何不洁净的东西，若是有，神的请赦免我们，我们谦卑的等候你，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主啊，教导我屈膝等候，求你按时应允我的祈求，是的，教导我不去依靠别人所做的，在祷告中等候你赐予答案，那正是我所要的，从天上来的答案，我想听见他的声音，不是经理的声音，不是市长的声音，不是州长的声音，不是主教的声音，主要我想要听见你的声音，温柔谦和的圣灵在我心里说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是的，主要我们现在躺在罗藤树下，我们正在等候看主要说什么，愿主现在赐福你们每个人，多少人想要在祷告中被纪念呢？那举手让我们看看，说出啊，教导我等候，教导我，让我忘掉我一切的骄傲，当别人走过行这种的大事时，让我从骄傲中谦卑下来，只求告你的名，教导我不依靠别人所做的，只在祷告中等候你赐予答案，好像以利亚做的，他在那里等候，他听见了雷声，听见了闪电，听见了岩石的崩裂声，听见了火，听见了风声，但那不是他正在寻找的，这些东西都没有让先知动一下，他任凭那些东西经过，但当他听见了微小的声音时，他拿起外衣蒙住脸，走到山洞的尽头，主说你站在磐石上，那正是我想要听见的，站在磐石上，好的，现在是领圣餐的时候，愿主赐福你们，我想在我们领圣餐前，我们要先为这里每个举手的人祷告，他们真的想要神对他们说话，今晚这里你们有谁是在罗藤树下的请举手，肯定的，我们肯定是的，你们这里有许多人是在山洞里等候，也看到这一切的事经过，听见了葛贝里奥罗罗伯茨，我自己还有其他的地方，汤米奥斯本，汤米希克斯，还有所有这些大的复兴会，那那个在哪里呢，那声音在哪里呢，你说我跟杰塞普乐队叫喊过，我随着哈特乐队的演奏跳领舞，我有了其他这一切的事儿，我做了所有那些事儿，但布兰弟兄 那个压在我心头对失丧灵魂的负担，以致我因这负担无法安宁的东西在哪里呢？那是唯一一种进去的人，那是圣经说的，只给那些为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哦，朋友们，那才是我们需要他的地方。让我们再祷告。主啊，主啊，我可能唱的太多了，可能讲的太多了，可能喊叫的太多了，可能哭的太多了，但我永远不会祷告太多。神呢，鉴察我，试验我，正我刚才说到了深水池，他们怎么映出星星。主要把你深邃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正如先知大卫说的，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不是到激流的河水，而是安歇的水边。主要领我去那儿，让我安静，我紧张全身不安。据我所知，我做了你吩咐我要做的一切的事，我穿越全国环绕世界传道喊叫劝说。主啊，你一直是信使的展示弥赛亚的迹象，显明的是你在做事，不是一个人。我为此感谢你，但主啊，我今晚在罗藤树下，我纳闷他们干嘛不悔改呢？主啊，为什么这个美国看不到呢？他的感官如此的迟钝，教会组织的如此之严密，他们不肯合作，除了批评他们什么也不肯做。今晚我确信，就像在树下的以利亚身旁一样，你有7000个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人。今天你在地上有许多圣徒正在等候主的再来。哦，主啊，怜悯我们，试验我们，把我们放在你的天平上。如果我们看到自己有亏欠，主啊，洁净我们，脱离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你要我们成为的样式。求你向着教会里的每个个人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现在是领圣餐的时候，我们祈求神现在赐福你们。说我要走，不想领圣餐的，那星期三晚上在这里再见，到时候会再有聚会，别忘了为我祷告。我现在就需要，在接下来的几天我需要你们祷告。那不要把这个不当回事，而是把我放在你们的心上，为我祷告，我需要你们的祷告。我有决定要做，那可能意味着几百万灵魂的差别，有件事必须成就。我已经靠自己的力量走到这个的地步了，我必须有一个从神来的意象给我，他会为别人显给我看，但我必须有东西是给我自己的，我需要这个，请为我祷告。如果你们祷告，那神必赐下他来。那今天我开车，那我四处观看，那罗伊弟兄，我在你们家外面，我不想进去，那也停着几辆车，那我应该探访你和苏特姐妹一次。美达和我开车逛着，那我说，那我们晚一点回去，但我脱不了身，没回去。我四处逛在路上，开来开去，心想，神呢，必须得做什么事儿了，我必须在某处抓住你，时间紧迫，黑暗正在降临，幕后的时候在这里了，午夜前一分钟了，看到敌人的出现，颤抖情感，神经病的世界的焦虑，却不知道那是你的厄运。哦，让我们现在如鹰展翅上腾，飞进那位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者的怀里。那凡想要留下来领圣餐的，我们很高兴能在这里这段的交通时间里面与我们在一起。那你们翻到更多前书，我相信是11章，那位弟兄，我想要你现在读一下，如果行的话。那位弟兄读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32节，我曾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 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晚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若是不配，却仍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在主的身，主的血上有罪了。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若不配，仍去吃喝，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许多软弱的，与患病的，睡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审判自己，就不至于受审了。我们受审的时候是被主管教，免得我们和世界一同定罪。这个不需要任何的解释了，它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若不配去吃喝，不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有患病的，死了也不少。瞧，当我们来领圣餐，每个基督徒都应该领圣餐，那是你的职责，这是一个摊牌。瞧，耶稣说，你们若不领，就与我无分了。但人若不配却吃喝，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即如果你仍然在世界的外面做世界上的事，人们看到你领圣餐，你就做错了，你只是给自己带来耻辱，那只会伤害你，那不会伤害神，是会伤害你。所以一个人应该省察自己，那在我们就近这神圣的时刻前，你们求神检查我的生命，如果我做了任何不对的事，请你们为此宽恕我，我不是有意做的，如果神向我显明，我会纠正的。我也为你们求同样的事。经上说，你们聚集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让我们彼此等待，互相祷告，我们要领圣餐，如果我们不这么做，就与主无分，那是主说的。那首先是约翰福音六章，现在我们祷告，当我为你们祷告时，你们静静地为我祷告。伯兰弟兄低声的祷告，主，我祈求你的灵，真的，我祈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这是我们祈求赦免的祷告，我们祈求赦免，我们祈求怜悯，主啊，赦免我们，因为你的道中记着说，赦免我们的过犯，如同我们赦免那些得罪我们之人的过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相信你们有许多的